好，我们接着。上智常众生，布施为宝尊啊。所以在如何不放逸，然后维持一个正念，放啊不放逸啊，布施啊，就是说如果能谨慎于所行所为啊，这个布施啊能守护这个，这才为宝尊啊。莫贪莫好嗔，亦莫思虑乐，私心不放逸，何以豁大安？哎，啊，这个哎，修行如果修到快乐出来，那这个就对了啊。哎，修的还有点苦闷，那这个就距离远了啊。修到发觉，就是说已经开始感受到佛法功德，就是说，因为我们你看啊，亦莫思欲乐啊，因为欲乐是我们所爱。但现在你发觉你在断这个欲乐的时候，其实反而快乐，恭喜你，这条路大概就可以放牛吃草了。你自己去，因为你已经不大会贪着了，也就是说你已经从佛法里面得到欢喜。因为在为什么要有环境来守护你，因为你还是跟一般人一样以世间的欲乐为主。可是你现在竟然转变饮食习惯，以佛法为好养啊，你所以当你不断在制止你的烦恼的时候，因为有像这个会有啊，有些人持戒持到已经这是应该有的现象，就是我们讲就是因为持戒而不回嘛，那不回以后就欢悦啊，会喜会欢悦，那就是这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其实当一个人对他持戒持到很稳很清净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喜悦心会出来。你看呢，持戒会得到欢悦哦，喜欢悦哦，啊，他从不悔，然后开始一直延伸，那这个就是对的，是做对路。就是说，持戒明明是挡掉欲望，但没想到在持戒里面竟然得到那个以前所没有的欢悦喜，欢喜心喜欢悦心，这个就对了。如果你本身持戒持到还觉得有点挂碍，勉强，你还要那种努力，努力到说你既然连你舍掉你所贪着的，竟然有另外一方面的喜悦之外，这条路就安稳了，就安稳，就是这样啊。所以私心莫放逸啊，应该努力的去让你的心不要有机会啊跟外面相应。这个一开始就守护到一开始起心动念处。所以在我们的修行里面，其实这一关最难，因为别人看不到，别人看不到。我可以把你的身体限制在这个道场里面，但我无法限制你的心往外跑。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如果修行到不能自觉自知，其他的规矩都已经无意义了。我们再绑着你也没什么意思，你的心又不在这里，是不是？所以一直会讲说，外围所有的人不过是在帮助你修行，但如果这个必须要靠外围而自己的自制力没有的话，那这个修行的经就难上手了啦，就难了。所以其实应该是自己私心莫放，不要放逸，而且是一开头就不要放逸。那为什么？这就是我之前跟他们，以前我们道场里面，我们刚出家，我们不能看报纸啊，那我勉强可以看，因为是编辑的。那我看的报纸都是被剪掉的，一打开，你就知道那个剪掉都是娱乐版的，那些什么五四三的新闻看不到，一打开，一块一块啊。即便这样哦，即便这样，我们连看报纸都，我们可以看呐、啊，但被师父看到我们看报纸都一脸酸呢。我可以看，但也不好意思看，好像做贼一样。看报纸竟然变像做贼一样了。可是我发觉有道理，因为你的心才从世俗过来，这不是要钳制你的思想，这要保护你，因为你一直在跟过去的在贯穿习的以前的习惯嘛。 这没有人要耶稣你，是你选择来修行的嘛？那我为了要修行去保护你，所以以前我觉得这种规矩其实是很合理的。但我们现在啊，比较不熟这些小细节，那其实这应该的，因为你必须要让你的心不容易去放逸，啊，不容易去放逸，去有机会去跟过去串习，其实是有道理。那你一旦让他串习习惯了。啊，我这样讲说，我不修道，我串习，我还知道我不，这是我的权利，但我的生活，但我知道，我还知道说你如果修行不要，啊，等你修行还保持过去的习惯，久了以后变成药性没无效了。为什么？等于是你同时在吃药，同时在犯那个禁忌，那个药就不无效。所以为什么一对一个初学者一开始我们都要求他准备好准备好，一旦准备修的时候，自动自己处理已经蓄积很久的觉悟的力量开始要求你这样做下来，那一做就不要再退了，你看退退退退退到最后就容易出问题了。所以一开始啊，一旦下定决心修，任何起心动念处随时忏悔，随时舍掉，所以那个会崩的一阵子的。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刚开始学，学没多久，满头白发，会有。我们有一个刚出家，我听上面讲说满头白发，可是头一剃，不一样啊，因为也白光了，看照理的应该要掉嘛，没掉就自己剃好了。如果一旦落了就不一样啊，那这个在磨练的时候，那个啥苦其心志的时候会不会苦？会，但不苦就麻烦，不苦以后你会疑心，不珍惜这个修行，你会以前太轻易了，那一轻易以后到最后会误了你自己，会误了你自己，因为这条修行路能守护你的人不多了，老实讲，走到后头大概都是自己的。啊，以后大家见面，哎呀，你进来好吗？这样很爽啊！你绝对会说，哎，你怎么这样？没有人会指导你了。啊，现在少数像我们，如果自己的学生，我们还会讲话。那如果不是的话，甚至有些学生也长大的，我们也都不大会讲话了，除非他求。我说我们也讲话，因为因缘不具足啊，不说了。哎，你自己觉悟啊。如果他跟你很熟。还是以你为师，就讲了，我们就可以知道。但现在这种一念不懂，是不是？所以一开始防护你的念头，不要让它养成的更世俗一种这种串习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在一个僧团里面加入一念居住，为什么的生活尽量有不同于世俗人的修行习惯、生活习惯？为什么要有？因为让那个习惯不同于世俗，第一个维持你的出家念。他其实为什么有时候要过堂？因为觉得啰嗦，不是他在维持你一个出家生活的习性。你如果你行住坐卧都没有差别的话，你慢慢会，你发觉好像没差别嘛。其实出家生活有出家生活的规范，因为那个规范其实在守护你的心。他其实每一个应该都是这样，因为他这样才会连在一块的。好，这样你就可以获大安。放逸啊，如自尽，能却之危险啊！以身智慧格，去为危机安啊！放逸如自尽，自己能守护住啊，自己控制，自己防护，不要再放逸。所以每个人的修行态度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修行人啊，每个人的风格不大一样啊。那有的人他很理性。很理性啊，他也不拘小节，他也不在乎你怎么讲。你会看到他善善的，可是，一了解他比你严谨多，因为他们的所谓善善的，是因为他很清楚现在的定位。所以我曾经也看到有人啊，这个特立独行啊，不过这种天才也是很有趣的，我也对这种人也很有趣，他有他的作为。但他的作为啊，你可能不一定认同啊，不一定，也不一定每个人跟他这样学的。 但你不要由外表来看他是怎么样，因为他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你在表面看他是善善的，私底下他的自我要求，其实在他认为该重要的地方呢，他要求你比不上他。就是说他很清楚自己哪时候哪些东西现在是他的重点，该他守住的别的没什么守，他该守的他一丝都不放松，即便环境再怎么改变，他不改就是不改，他就坚持他一定要做这一点。你一接触才讲说，哎呦，他有他很强的坚持，这种坚持，别人比不上他，这就是一个也不谁啦，就是也没搞。他不管怎么样，你看他善善的，可是在他认为该坚持的地方，他就比别人强，他也不一定要让你知道，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用、故意创造一个特立独行的那种，不是。但我的意思就是，致敬啊，他也许有哪些不圆满，可是在他以他认为他该守护的地方，他很清楚他的状况。也就是说，你看他善，因为他很清楚，就是我虽善，其实我并因为我不在乎他，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没有防护他，正因为我早就不在乎他。我不在乎他，所以我不需防护这个东西。他可能也许是狂妄了，但因为他认为说我从不贪这个，所以我不可。但这一点我要守的，哎，他就守得紧紧的。你有这种，他很清楚，那个我不守的是因为我从不动摇，我不在乎，我不会影响。这个他守住，这个他就该守的，他就很紧张啊。那当然这个一般来讲应该是一切处啦，只是说我们要强调的是自尽啦。自己对自己的烦恼应该很清楚，应该主动的去防护它。这是我容易掉入的陷阱，这个地方我从不踏进去。对不对？那这个懂得守护自己，这不就是不放逸吗？因为我很清楚去防护这个容易让我起烦恼的，我就把它挡着不让它进去，这就是守护啊，这就是不放逸啊，能却之为贤啊，那就是说能去挡掉烦恼，这种放逸纵容心与恶烦恼相应的这种心，我能挡住叫做贤者。这贤者从哪里来？又不是世间地位。那在佛法里面看到一个人的尊贵在哪里？无欲者啊，对，无事道人最高，那个无没有我的那个最高。所以你看呢，我们在乎的去庄严外在以寻求人家肯定，却不知道众多天人诸佛菩萨其实他在看人，不是的啊，这个难得，这个人怎么样能确知啊？能确知为贤。他是一个能抗拒能不放逸的，这才是有道德者。这其实我还是从这里来的。那如果我们有惭愧心，因为惭愧心里面有一个愧心是对外，我不应该让圣贤来否定我，圣贤认为不对的我不要做，所以我应该努力的去除那个圣贤认为不应该做的，我要去除，这同列圣贤之位。对，我也是圣贤者，我是在追寻圣贤的步伐的人，所以他在乎的是这个，而不是谁肯定。所以当大家在否定的时候，你却又知道说，如果从以世俗心来讲，虽然大家都否定，但圣贤肯定。世间人否定是世间人的事，圣贤肯定我，因为我不防疫。是以生智慧格气为，就是到了智慧格，升到智慧的位置上，你那气为己安，因为危险好坏你知道，你能远离，因为你不放逸就会贪嗔痴，这才是真正危险之处。当我取在智慧格，我不受烦恼之所困惑，我才能取为己安，因为我知道何 何者对？我不会去造作，我不会让烦恼有机会上我的身，我不放，我保护得非常好，所以他才能去掉危险啊，能守护了这一份安详、啊、安全啊。民智观于鱼，譬如山与地，居乱而身正，必为独觉悟啊。其实修行人啊，要傲就傲这个，对不对？不要傲那个五十三的，要傲就傲这个，对不对？怎么样？民智观于鱼啊，譬如山与地啊，我登高山看众生啊，寥寥分明，对不对？以高往下看，众生颠倒，五蕴浊流，我很清楚。所以居乱而身正，是这样啊，在这种混乱世界里面，你很清楚自己守护的在哪地方，所以他清楚啊，清楚才不会被乱啊。因为我觉得真正清楚的人，清净人不多，若要以投票，你一定输啊，对，啊，你如果要跟他讲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一般在绝大多数人，他一定会啊，认为应该是顺着众生的起码生活的需要欲望在走的嘛，对。那你就处在这种乱思维当中，一种以世间为真实的追求的这种颠倒性当中，你能守着身正，最主要为什么？因为你能观于鱼，你如山观大地，一般众生寥寥分明好坏啊，走这条路到哪里走，对，因为众生人啊，而且你在紫缘在身中那种，哦，对对对对对，记忆你看多不好，不过意思我都记得，都记得。也就是说，你在烦恼当中你看不到，你跳出来，你看得到。当你们走在那个迷宫当下，我不知道怎么走，但是在高人呢，你走到哪里，你走这条路死路，为什么？那前面挡着。你走到迷宫的人不知道，上头人知道啊，这个人走错，那个人走错，只有这个人会出去，因为这个人走对。不是吗？所以你在这种乱当中，你身会正的，因为你了然分明。否则的话，那我就前面讲嘛，在这么多人的意见，你听谁的？对，你听谁的？茫无头绪啊，这也对，那也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啊，所以我就常举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之前是读理科的，后来我读哲学啊，很多人反对啊，因为读哲学不他家，对啊，我就讲说我父亲没有反对，他以为读哲学会算命，所以他没反对，他因为算命也很赚钱啊，所以我父亲没有反对我读哲学啊，还好，这个算命救我一命。后来我从哲学来出家，当然更多人反对。因为现在没什么人反对的，对，所以我如果当初每一个动作都是在乎别人的想法，今天我也不会在这里。啊，那我们不是在寻求一个肯定，我们不是在寻求最后肯定才要做这种选择，而是一路上何者为正，何者为邪，自己先掌握。或者的话，你看啊，肯定你的就是后来肯定你的。我肯定你的，就后来否定你的。你要跟着这样跑，你一辈子什么都不是，是不是？所以自己要心头俩定，东飘西飘，没有一个是的、啊，是走到最后，人到最后，原来到最后，所有认同你、否定你的，都无法干涉你自己那一条路。原来走到最后，都是自己在走。是，但是自己面对自己，很诚实的走自己该走的路，这个才是真的啊！这居乱而身正，必为独觉悟啊！啊，必为独觉悟。所以不多，当一个人站高山，见众生五蕴横流，为这个欲，为烦恼所牵绊，从此到彼，从此到彼啊！所以我不是之前也提过，你如果有机会到台北车站。那个天桥好像不见了， 以前就有天桥，现在有没有？我要经常过去，我们注意看。你走在天桥，你注意看那个来来往往的车，你看每一车里面有很多人，每个人都想着他的想法，住在他的八世所限的根生世间，然后他要带着他的欲望走向另外一头，明天还要再上班，带着欲望走过来。你要看他一车带着众多的分别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就以为你独觉悟，我站好不要跌下去。我自己在自我陶醉，不晓得摔下去就被车碾到了。我有时候你就会想想，看这人世间每个人都那么一刹有那么一回事，把世间看得这么样的真实，他处在他的认知底下，建立他的自价值，然后再追寻，趋于追寻回来，看似自由，其实都被欲望所牵。不是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哇，每个人也有说有笑，有的很沉重哦，都在他的梦里面。啊，就你这个傻子站在那里看他，呜呜呜呜，那样呢？啊，看完你要去打车了。这就是人生啊！所以每个人在他的想象当中，他不从以无从觉醒。所以他被他的梦境他的分别带着一生，到最后他也必须要带着梦继续走。为什么他还不行？所以下辈子另外有一场梦要做，无止境的努力的去经营一些生命的事情，结果到最后都变化掉。啊，人不会觉醒的，人不会觉醒的，他在被欺骗的过程当中依然爱着我。那我们要是人家骗我们几次，我们就很讨厌。我们人家把你骗一辈子，你还那么喜欢，不是吗？骗随便这个身体啊，这个时间啊，都假的。那我们就要被天天骗，一直在我的都已经变化，说是你的没有努力的不见了，所有东西啊，你说这是我的，怎么在老嘞？怎么我的怎么会跑掉呢？什么什么都是我的，怎么好像？所以说，世间可怕就是他也给你一点甜头，也让你好像有所执着，所以才能骗着你永远放不下。一直在啊，有有啊，哎，再想一想，很有意思。哎，以为独觉悟啊，势力过失，势力过失之去啊，弃恶为大事。睡眠众落山，痴迷为所逼。好，你看到、哦、你的力道就像狮子一样很有力道啊，能因为狮子吼啊，狮子是百兽之王，它能等于是降服一切他的野兽，就是我的心力智慧为王，所以一切烦恼都被我所降服。好、哦，弃恶为大智，能精进不放逸，积极取恶，这个大智慧者。所以你看哦，我们现在有的人力道很强，其实我们最怕什么人你知道吗？最怕无欲的人。无欲的人不知道怎么控制他。所以我就不是讲他像那个恐怖分子最怕，最可怕。因为他最后就剩下他的宗教信仰，他连命都不要，这种你怎么防？你怎么防也防不了，因为他的命都不要，你还能怎么样？是。要当，不过他还有挂，因为他的宗教，这是他的栖息的地方。好，所以你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都找不到弱点，就是他的弱点的时候，你发觉这种人你很难赢过他，因为他无欲则刚，他没有那种挂碍啊。所以我们不讲说，您领十万兵也不领三个和尚兵，为什么？十万兵你可以给名给利他就听你的，碰到三个和尚他什么都不在意。给名不要，给利不要，那这句话要讲道理了。他问题如果你能讲道理，你也不用去管他，他就顺着你。所以人家管所有人都能管得了，但就管那个无欲的你就管不了，你只要到最后就是以道相通。你可以用欲去牵绊一个人，去掌握一个人，那对一个无欲的人你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宁愿领十万兵也不领三个和尚兵，因为那个不要命的那个你也没办法。如果他真的无欲，他根本你只能跟他讲道理， 你用一些威胁他命给你啊，你无法说服他。但一个有欲望的人，他就有弱点，他就用弱点驾驭了。所以我们会发觉我们生活很不自在，简单来讲有挂碍，有欲望啊，不是吗？所以欲望越多，所求越多，就越停不了，要开始就停不起来，这是这样。所以有的人他说我没有，那我简化我的所需，把我的生活外面它降低到我，你就不会被欲所欲折磨嘛。睡眠重落散啊，失眠为所避啊。睡眠是一个很烦恼的东西啊。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睡眠里面为什么要减少？因为睡眠完全是无知状态，所以等于是把钢盔都拿掉了，盔甲都拿掉了。在这种无知状态里面，烦恼会在穿行。你不要以为睡觉不知道，睡觉他也不知道，睡觉只是觉性不在，那个烦恼性都在你家呢。跑来跑去，就是我们睡觉眼睛闭着睡得空，一直打鼾，蟑螂都在爬，老鼠都在爬啊。有时候我们一打开，哇，蚂蚁这么多，白天不见了，晚上又来了，它怎么跑来？所以我妈姐啊，这一间你住你的，他住他的，名字是在你的名下，可是其实很多人共有。所以一举手谁的，你就举出他那个蚂蚁一躺下来看多少只，何况他是一群。我们的，请你离开。我的，那你买的，你未来要算，那是你的想法。是。其实你要看，表面上没什么，晚上所有东西都潜藏在里面在酝酿，睡眠的时候也如是。你那因为都毫无防护，完全烦恼就隐藏在里面在穿行。所以一个久睡眠的人容易有鱼刺相啊。当然这个有的人体质因为每个人的阴阳不一样，但一个人贪睡好睡其实会有鱼刺相，因为他一直不觉察，很不觉察啊。所以这里面讲说睡眠重落散，中落山失明为所蔽啊，被这个愚痴幽冥这些黑暗啊无明啊所障蔽。所以像我们一般来有的人呢，心比较沉，比较愚痴，以理就比较不容易抉择。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东西不一样，但愚痴者就会把它看成一样啊，就是说他分不出彼此差别啊，分不出彼此差别，好坏差别别相缘起相关不了。那另外众生还有一种愚痴，就是分别个别相很聪明，但又执着为有，这是众生的根本烦恼。那佛法的最大大恰当就是说，我能很分别每一个法的缘起，但却又不会执着它为有，因为我不执着它为有，我的心才不会被我的分别给绑死，才不会所谓的先入为主养成一种固定的那种成见，因为成见是把它固定的。所以有的人很聪明却又把事情看死了啊，而有的人是一开始连聪明都没聪明，因为他很多事情该分别也分不出来，那这就比较钝。那有的人是分得很清楚，是世间智。那出世间智的呢，分得很清楚，但不执着为有，就是上上智。对，好，失明所蔽啊，你就看不清楚了。所以一般我们如果吃，因为我们每个人贪嗔痴等分，很多人不同，有的人是以贪为重，有的人嗔为重，有的人痴为重，有的人等分都有。那每个人因为情况不一样，所以修的法门多少不一样。那如果我们经常暗淡，心暗淡，以差别相不能，你就不无所分别了，无所分别。那睡眠是这般罪过，安卧不疾苦，是以长寿胎。好，这就是说你自己啊，安安稳稳继续睡，就是放逸啊，放逸最直接典型的象征就是躺嘛，躺的四肢都不动了，对，所以放逸最直接的就是躺着。 啊，看电视也斜躺，什么要跳着躺，不管怎么躺，反正就是躺，因为呢不想用力，不想用力，不就躺下来嘛。所以睡眠是一个睡的是一种很明显的防范意象啊。那一般在睡觉的，那以佛法在睡觉，其实依然还是规规矩矩的。所以你看呢，睡觉其实啊，就一个九修行，照理讲从睡觉也可以看出来，有的人一睡很难醒来。一睡就咚，就不到，就是那个泯暗之心就串着串着，不容易去觉察别人。那有的人是一下就警觉。那个在修悟一切睡觉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要警觉自己，一旦该起不保留，马上起。修道人不会乱名称的。像我手机有那个闹钟哈。他们就定了，我就会定。那他还有叫贪睡时间，我说哪有什么贪睡时间？我也不知道按了，就那贪睡时间是什么？后来我就试看看，原来想一下还可以空十分钟贪睡十分，起来就起来，干嘛还要贪睡啊？他原来贪睡时间，我还第一次看到有贪睡时间呢，我第一次看。可是，在修道人他不是，他因为一旦醒。那个心早作意好，一起就起，啊，一起就起。所以包括他就举这个狮子窝，为什么狮子窝？一旦敌人来、猎物来，很容易起来。你看那个，你看狮子有没有四脚张啊？四手张开。你看敌人来，他要欢很喜欢，对吧？对不对？你欢错又撞到石头，他就是他侧卧，人一来就起来，一欢声就起来。所以他叫警觉啊。那有的人讲说啊，这不符合人体工学，谁给你睡死你啊？你知道吗？要符合人体工学，你就睡得没醒没完没了。他是要你睡得健康，睡得那个，但他最主要要警觉，他不是要你睡死了，那睡那么舒服干什么？哎，他不是要随时唤醒起来。所以包括睡觉，一旦时间到。你不会在那里挪，不会在那里拖，不会一起就起这样。所以说那个警觉性都是很强，精进力都强。但你安卧的时候，你就放逸，身放逸，心放逸，正法难生。一放逸很多东西，所以说是以长寿来，所以要轮回啊。啊，你在这种安逸处，你当然受用这样的一个爱欲，就长寿来。不为时之至啊，能啊，长一是吧？不为时之至，能治诸啊，能治漏得尽啊，自治魔得变啊，如狮子搏鹿啊，哎，这个就是说，你不为时啊，我们如果不要经常放纵自己，纵情于自己的欲望啊，能治漏得尽啊，如果你能因为自治啊，才放逸。所以你知道吧，这个我从这个道理来讲，为什么在一个初学者的修学环境有必要的管理，为什么需要不让你自知啊？这个也方便，那个也方便，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怎么断？因为那个你一点都满意啊。你今天做这个事情顺你的心，顺心不是顺心也是福报了，但你要知道在这个顺心的过程容易产生什么问题，自我肯定的，不是吗？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一切都顺利，请问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一切都顺利你会想处理，我才不相信呢，对不对？一切都顺利，所以为什么北俱鲁州不要去？为什么我们在南瞻部做好修行，北俱鲁州不要去？因为它就是这样，都顺利，都顺利不会观无常。北俱鲁州不能观无常，因为太稳定了，连寿命都啊别去夭折对吧？那原因，你这些东西稳稳定定的，是不是？所以说一切都顺利好不好？你看你啊，我每个人都追求一切顺利啊，不是我们现在的想法就这样。可是在解脱者不是这样啊，因为它会增加你的自体爱啊，你的爱啊。你对境界的种种自体都会爱啊， 所以不为世之志，所以为什么不让你一直纵情你自己的欲望？这有时候是必要的，哎，啊，自治摩得变啊。所以你看呢、啊，我们一直讲摩到底长得怎么样？我告诉你，摩铁定是长得很好看的，因为如果不好看，你就会跑，摩就怕你跑，所以摩一定会是你喜欢的。那魔为什么会很怕？是当你要离开他才让你怕，他就威吓的让你不能走。或者说魔一定是顺你的欲，所以六欲颠魔，对，都是欲啊。所以那魔好可怕，你放心啦、啊，魔不会，魔、不是那么怕啊。魔一定是你想你人家魔不理你，你都跟人家追魔的。所以啊，不改变心，只怕魔，魔就好了，我根本不用去害你，我只要坐在这里，你都来找我了。所以魔有时候也很冤枉，明明你找魔，又不是我找你，每次都说嗯贴了很多符咒，不要让我进去，我根本没去，都是你来找我。对，魔根本没去找你，都是你自己爱魔的，欲魔好去啊，自治魔得变。当然魔是顺着你的欲望走的，是啊啊，如狮子搏鹿，什么意思？我们刚才不知道，一个大力士抓着一个久病的美女人甩来甩去，那现在鹿也是啊，鹿我们的小修行碰到那个狮子魔，就随他甩，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久放逸自己的念头者怎么修啊？你勉勉强修，我就是给你，你像我们来讲，你的身心都不调控，那现在说，哎呀，我想要修这里不如法，对不对？好，我就照你的话，如你所想设计那种环境给你，你照样把自己打垮，你信不信？问题就不在环境嘛，是不是？我们要想，哎呀，我要这样，这里这样，好，可以，我就把你环境如你所想的规划给你。你也修不来，因为你自治啊，你放纵你的烦恼啊，你放纵烦恼，这个烦恼是潜在在内面的烦恼啊，谁管你啊？是你自己障碍自己啊，是不是？啊，如狮子搏鹿，能不自治者，是为戒比丘，彼是正经者，常当是福星。好啊，我觉得就这样，能最真正的戒比丘是从哪里来？注意吧，我们讲重点，外在界其实是守护的善巧而已，方便而已，真正是守护自己。如何以外在的界让自己的心不放纵自己的烦恼？所以真正的持戒在于不放纵自己的烦恼，清楚烦恼，不放纵自己的烦恼。好，所以菩萨跟声闻比丘其实也相通啊。菩萨就算有些做法跟声闻比丘不就是同样比丘，比丘当然出家人有一定依归，一定的戒法，但有些地方菩萨会稍微不一样，好不一样，因为他以悲心为重。那你会发觉说，菩萨好像比较随便，不是啊？菩萨他照样是怎么样？是清洁，为什么？他不自知。他不是顺他的烦恼心，他不是在纵容他的烦恼心，他不以度化众生为理由在纵容自己的欲望，不是这样。所以菩萨的做法即便不一样，他并不表示他不清净，因为他一切作为是以清净，他不是在自治自己的烦恼，不是纵容自己的烦恼，这一点是都一样的啊。所以该守的他得守，所以他照样是即便是出家菩萨，出家菩萨他守的戒法，他会比声闻菩萨更细、更长远、更困难。为什么？我们不是我们那个听里面讲，不为自己为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更苦嘞。像我们现在在山上修习是比较方便的，为什么？没有烦恼。你现在烦恼啊还没断，又要去度人，难呢。所以我们有时候，你们有时候会以为 啊，那个住在，当然这个都是很亲近，因为一个人能住山能修然若行，这个很不容易。但其实当然很多人是爱做世间啊，这也是，若事实是这样，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有时候你要知道，其实没事反而好做嘞，有事才难做嘞。也就是说，在菩萨界里面，我们少欲知足，少事少业，菩萨道不是啊。菩萨道不是以这个，他是积极的利益众生，所以他所附和的就是别包括自身的烦恼，还要分担别人的烦恼，这烦恼难呢，真菩萨烦恼难修呢。真菩萨又要清净，却又要在烦恼中呢。那如果我们身为，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说：“哎呦，人家好清净，你们这些人反而不是。”嗯，那现在用都变，你知道？因为正因为这些人在忙，所以才有一群人可以安稳修行。哇，那你把它倒过来了，因为这些人是真付出者，他把自己的道业牺牲一遍，那你以为他没在修道，其实他是在忍耐。而你如果贪着的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他的事。但有些人其实是把自己的修行机会空间让给别人，这个才难，菩萨道才难，因为他同时要守护的利于戒的清净，同时还要摄善法饶益有情呢，其实他才困难呢。啊，不然你试看看，每个人都想量啊，世间人爱做那是品位很低的，啊，那人就高一点，那就是我想远离，远离也很轻松啊。你想远离，却又不能远离，要看众生苦，所以一切菩萨戒不是有讲？不要说菩萨不想啊极尽涅槃，菩萨想极尽涅槃的心也胜过声闻人无数倍。那为什么他好要极尽涅槃？为什么还要在生死中？因为不忍众生啊。所以你不能毁谤菩萨说：“哎呀，你侬不想求涅槃？”没有啊，他比你想求啊，只是他同时看到众生颠倒啊，他不忍心啊。所以菩萨其实真菩萨才难修嘞，那两头要顾啊，因为自己清净又要利益众生，这才难啊。好，再过来，彼是正信者，张当自护心啊，随时守护自己的心啊。啊，那彼就谨慎乐啊，放逸多忧谦啊。这个比丘啊，谨慎的，那您的放逸多忧谦，谦就是好像那个我们有时候那个眼啊，眼心眼一个双人啊，三点水一个心，就行动的行，中间有三点水，底下再一个心啊，放逸多忧谦啊，谦过谦，过谦的谦啊，变真小自大，呵呵，放逸啊。你开始给他烦恼一直滋长，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放逸不是你我们有时候不是那个看到好像有一个抽象的一个东西在变大，不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烦恼本身就是无中生有，就是给予不当的东西加强它的确定性，加强它的肯定性，给它具体化。所以当我们不断在放逸的时候，其实烦恼就开始滋长啊，你肯定他，他就增长你的烦恼，你肯定他，因为那个种子现行，现行种子就一直长，所以你多了一份肯定，他就多一份力量。所以当你在不断放逸的时候，第一个他的业果是让你忧心的，他是有种种过失的，而且它会让很多争不一定光讨论，不是争论而已，所有环境的一个对抗，反正不祥和、不安定，多过失、多对立，这就是真了。即便在你所爱境当中，你有真了，真就是心不稳定啊，不吉祥啊，从众多的对抗，这种对抗心就很难稳。因为你多所争取， 为取他舍他，取他舍他，为取他夺他，跟他对抗，他不让你取，你要取，这些东西就一直在来不稳。好，然后饥饿啊，入火焰啊，这个就是慢慢一直累积下来。这个由这里啊，一直扩大变化啊，入火焰，烦恼火嘛。我们之前也谈到那个欲乐火，就是那个贪欲火，对境的执着。一旦你看，一旦取贪，整个心就不安躁动，人的心就热起来。所以他也经常在经典就讲那个贪火，饥饿入火焰，这个其实是被自己的心所绑着，然后陷入这样的境，入火焰，焚烧你的功德，焚烧你所积积的一切福德。守戒福至善，犯戒有惧心，能断三界漏，此乃净涅槃啊！就守戒福至善啊，就是你守戒，你要精进的，不要放逸的守戒。所以在我们的身心行为环境当中，每个人的能力也不一样，但不要因为你某些做不到，就连那个做得到的都把它忽略掉了，不是？即便你有很多戒法都修不来，可是中间要有一条你修得来，你就修哪一条？为什么？哪一条有哪一条的功德？别别解脱。所以在我们的修行，每个人一样。那当然，你能多守几条，越细越圆满。因为什么？守戒福至善啊，越多表现你的福德力越强，越强，越强，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想，就是说，当你有福德，又加上持戒，你的福德啊不会被夺，不会坏，因为戒是一种巩固意啊。所以你的福报，像我的福报，经常会被外面东西给破坏掉。啊，所以像比如说你有布施有福报，但你有偷盗，那钱财就用这边漏出去。所以有的人有布施福，但福好像都不会久，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守护什么？你看哪里容易漏掉了，你要哪里补。所以布施加上持戒，加上禅定智慧，一切功德景气不好照样赚你的钱啊，小偷来拿的刚好都是你准备丢掉的东西。对吧？哎呦，啊，他拿走，哎呦，又省了一笔要找人家来印，又赚。你看，连小偷进来你照赚，因为他拿去的刚好是你必须要请人处理掉的，又省了一笔请人雇佣人的费用。当然这是我编的。不过有的就是这样啊，福报大的你怎么拿来拿去就是赚。像我不知道有的人说这张不要丢给人，这张我拿他赚，他那一张中奖，不是吗？他不要啊，叫下面的说那我要，嘿，那如果这个人不在他前面，他一定会找另外一张，就不是那一张，就非得由一个人出现丢掉他来拿。这个当然最好他中了，不要让前面那一个人知道。你又让他知道，还是做点做点的，啊，那讲啊，都明明是你的，都变别人的，那气就气死你啊！不，这是个人福报啊。那像我们来讲，这个世间福报去羡慕，但我们有一个更根本的福报。为什么？世间福报终归无常，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福报，出离解脱、究竟圆满的福报，这个才要的。所以犯戒有惧心，为什么？因为它会让你有过失，它会饥饿入火焰，所以一旦有不圆满，应该赶快挡住啊！所以城墙要是漏水，赶快挡，免得当下啊，变成到最后溃堤，整个就乱掉了啊！能断三界漏，此乃净涅槃啊！就是你这样的精进啊，守护戒法，不放逸烦恼。能断三界漏而就烦恼，这时候就能亲近涅槃，就能靠近涅槃。好， 那自私课先到了这里啊，我们先回想，然后再回答问题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